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八节。我们来看。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领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与那些门徒一起出去了到吉伦西的另一边，那里有个园子，他和他的门徒就进到那里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里呢就是吉伦西哈，这是大卫时代的这个吉伦西啊，在这个地方。然后下一张图，这就是吉伦西啊，这里是什么？科西玛尼园啊，这里是圣殿啊，看到大致是这个地方。好快，这个吉伦西，他是当年吧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吧焚烧偶像然后抛灰的地方。我们来看，而且呢，在撒母耳记下哈第十五章，大卫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也是经过吉伦西，啊。所以说呢，大卫的受难呢是预表耶稣的受难啊，大卫的受难预表耶稣的受难。我们来看这个吉伦西哈，就是这个词哈，表示黑暗的啊，阴暗的。耶稣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啊，黑暗掌权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呢要经历黑暗啊，要经历哀痛，然后耶稣呢最终将在这个地方被捕啊，走向十字架。这里呢，其实就是在跟旧约的那些经文联系在一起。第二节说，犹大也知道啊，卖主的犹大知道这个地方，因为耶稣常常和他的门徒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橄榄山山下的吉伦谷对面的那个科西玛尼园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呢，耶稣呢带着门徒啊，吃完了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之后呢，然后就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祷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犹大能卖耶稣呢，因为犹大了解耶稣和门徒啊，犹大呢了解耶稣和门徒的行踪，也了解耶稣和门徒的教训。所以说我们呢再一次要思考一个问题，耶稣将一个起初就不信他的人放在一群信他的人中间是为了什么？在今天呢，就让我们看清楚这些不真信的、怀着贪心啊、情欲以及隐瞒着自己里面的罪恶来到教会的人呢，他将来能在教会里面干出什么事儿？我们中间也进行过这样的人，也有人想试图如此进来。这人是贪心的、淫乱的、贪财的，还听怎么他里面怀着恶心，而且他们隐瞒自己的罪恶不承认。所以说，我们在这几年我们知道这些人会干出什么来啊？这些人呢，他混在教会当中呢，也听到啊，也看到很多神迹，但最终这些人呢？会利用自己对基督信仰、对我们教会的了解，然后反过来害我啊，就是圣经说的卖主卖友啊，陷害弟兄姊妹。你发现从古到今啊，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所以说，为什么不能给那些假基督徒安利牧师，不能接待他？有一些畜生还要做传道，他了解基督教，他了解圣经，他是为了更好的在教会当中去害人啊，去骗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起初知道他不信，却把他放到信在当中，就让我们看清楚啊。第三节，于是犹大领了一个军营啊，和祭司长及法利赛人的差役呢，带着火把来到和灯来到耶稣那里。我们来看看来抓捕耶稣的是什么人。耶稣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说：“世界之王，世界之王是魔鬼。” 然后这些人来了，这些人是什么？这就是世界之王的差役啊！世界之王的差役包含什么呢？大家看一下，第一呢，卖主的犹大，就是教会里边不真信的，充满着罪恶和邪恶的这样的假基督徒。还有什么？罗马的差役啊，就是纯粹不信的，不敬畏神，只相信权力的啊，被激动起来，然后呢，来逼迫教会的这些外邦人。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就是不顺从真理，假冒伪善，瞎眼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今天的什么三字的生命神学、律法主义啊，就这样的畜生。这一类人呢，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世界之王。过去这几年，这些人骚扰我们，也找过麻烦，他们就是没法得救的畜类，因为这些人不能听到，不能遵循真理，对天国和永生呢没有兴趣，而且呢对上帝起码的敬畏都没有。所以说，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些世界之王，就是说的这些人哈，在主里面，在真理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能听，不能遵行，只能害我，就是彻头彻底的不能得救的出来啊。知道不能望着人来到中间，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啊。他了解我们越久，他就害我们越深啊。第四节，于是耶稣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就是那要临到自己的事情。耶稣呢，在这一刻呢，他知道那个时候来了啊，他已经知道，但这一刻呢，他知道他马上就要被捕了，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拿撒勒人耶稣。”他就对他们说：“注意这个词哈，我是。”注意哈，我是。然后呢，那卖他的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你注意哈，当他对他们说“我是”的时候，他们就向后倒退，扑倒在地上。注意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这里段圣经是不寻常的。这段圣经呢，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以第一人称宣告：“我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就我是的意思。你会发现，当他做出了这样庄严的宣告的时候，在他面前所有的被造之物立即站立不住，就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了，啊，不受控制的倒在地上，啊，不受控制的倒在地上。这就是主，还有他的名字。所拥有的全能啊，你注意这两段啊。他说：“你们找谁？拿撒勒人耶稣，我是。”是不是？什么意思呢？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主耶和华，知道吧？拿撒勒人耶稣是谁？主耶和华啊。后边耶稣还会再强调一下啊。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所谓的信神、知道神、敬畏神，他并不懂。就像保罗呢，在大马色路上啊，当上帝拯救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主是耶和华，主是谁啊？拿撒勒人耶稣。”啊，这就是这段圣经呢所强调的真理。第七节，然后再次他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看到没有，耶稣用两句话强调，拿撒勒人耶稣是主耶和华啊，拿撒勒人耶稣我告诉你们了是什么？主耶和华。够不够清楚啊？有没有神迹做见证？不能倒地，这不是神迹吗？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世界之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你发现这些世界之王的差异，耶稣就是明明告诉他们，拿撒勒人耶稣是耶和华，他们也明明的感受到这种权能，扑通一下倒地下了，但是他们仍然不信，对不对？这就证明呢，是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在主里面一无所有的魔鬼之子啊！今天有这种人，他知道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谁，他也知道教会是真的，他知道神住在教会中间，但他就是作恶，为什么？因为瞎了，因为是世界之王的差役，在主里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说你若所以若你们找我，就让这些人离开吧。这个呢是为了应验耶稣已经说过的话，那些你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哈，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让经上的话应验。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说你赐给我的我不让他失落，甚至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只让这些人逮捕他自己，然后让他们放过门徒，是为了不让他们失落，不让他们灭亡。注意哈，因为这个时候的门徒在信仰上还没有真正的预备好自己啊。这时候门徒能不能为主忍受逼迫，忍受患难死亡呢？不能。你看接下来看彼得你就知道了啊，门徒真正的能够有信心有勇气去直面死亡，直面逼迫的时候，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啊。若是与耶稣一起被捕，最终一定坚持不住啊。彼得你看到他，彼得还没有挨揍了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啊，因为这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这一次呢，弟兄姊妹，是耶稣独自承担了所有的苦难逼迫，并独自去面对死亡和阴间的权势，门徒还没有能力去面对。在这时候，所以说虽然耶稣即将被捕，即将走上十字架，但是你看哈，耶稣仍然掌握其中的一切，他能让魔鬼放过他的门徒，你明白吗？说魔鬼啊，你单独把我抓走，然后让他们走，然后魔鬼就这么做了啊。这人是他的仇敌，他为什么要听耶稣的呢？因为耶稣说了算啊。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当中呢，耶稣虽然是被捕受难，但耶稣掌握其中任何一个细节，他能让这些世界之王的差役放过门徒。而且呢，你会发现后来彼得多了一手，彼得拿刀砍人，按说这个举动啊，这在今天叫什么暴力袭警啊，那彼得最后也没被抓嘛啊。你能想象一个人暴力袭警，警察还把他放过，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耶稣掌握其中的一切啊，所有的细节呢都掌握在耶稣手中啊。好，我们接下来把十八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一起读一下。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对兵和千夫长兵带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六节。然后西门彼得有刀，他就抽出这把刀，然后就砍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奴隶啊，而且把他的右边的耳朵砍掉了。那个奴隶的名字是马勒古，马勒古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旧约圣经里边叫什么米勒，什么亚比米勒是吧啊？米勒是什么？摩亚人的这个偶像米勒公啊，也就是说呢，他主人的名字印在他头上，他主人是什么？世界之王啊。世界之王的差役，这个人呢是扶持世界之王起来逼迫基督，起来逼迫教会的啊。实际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彼得不是冲人耳朵去的，彼得是冲脑袋去的啊。只不过呢啊，彼得是做牧师的，他不是练武的，这个刀法不够精湛啊，然后呢仅仅是削掉别人的耳朵啊。所以说基督徒搞政治真的是不在行的啊，你能力明显不足啊，明显不足啊，趁早收手。彼得真正的目的呢，其实啊，他不光是砍他，他是想砍他后边那些人啊，后边什么祭司长什么的啊，他都要砍他们啊。这个人呢应该是大祭司的这个贴身侍从啊，他来报复啊这些人对耶稣的抓捕，达到什么？达到保卫基督啊，捍卫信仰自由的啊权利。这不今天经常提到这个词吗？叫捍卫信仰自由啊，捍卫我们信仰的权利。同时呢向主证明，就像他说过的，我可以为你去死啊，就像世界上那些仆人呢向他的王证明他可以不顾性命啊，他可以不顾性命。十一节，于是耶稣对彼得说，把那把刀收回去放在刀鞘里，我父已经给我的杯我怎么可能不喝呢啊。耶稣说过父给他的杯他必须喝，耶稣也说过 他喝的杯，门徒也要喝。你注意哈。所以说弟兄们，为义，为真道，遭受逼迫，被凌辱，甚至于失去生命，这种事情是免不了。耶稣面对什么，今天教会也要面对什么，知道吧？主喝什么，我们也要喝什么啊。所以说，但是那时候的门徒呢，他不明白这些事情啊。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彼得抽刀保卫基督啊，跟今天有的政治基督徒靠游行靠示威要所谓维护信仰自由，本质是一样的，因为不明白圣经啊。说于是军营呢和那个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们呢就逮捕了耶稣，并且绑架了他啊。耶稣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说彼得失败了，因为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面对世界之王的差役，无论是教内教外的，耶稣做了一个榜样啊，就是不用暴力抗争，不用人的办法去躲避逼迫患难和凌辱，乃是顺服神，忍耐承受所临到的一切。这在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说你看，在后来五旬节以后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彼得和门徒面对世界之王的差役，他不再使用暴力抗争，乃是顺服主的命令，去忍受逼迫凌辱，在众人面前为主做公开的见证。所以说耶稣所受的教会和馒头，就是我们也要受，但是我们面对这些要做的不是暴力抗争，不是靠刀剑武力人数去对抗他们，去争取所谓的信仰自由，乃是靠主去忍耐，为主做公开的见证。好，一起念，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国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对，所以说呢，你要相信圣经的话啊。虽然呢，圣经有些道理跟人的血气是相冲突的，但是要顺服圣经啊，顺服圣灵。收刀入鞘表示什么呢？不能打着信仰的旗号，用人的办法，用血气去暴力抗争，这叫收刀入鞘啊。我父所赐给我的杯不能不喝，表示这些逼迫患难躲不了啊，躲不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那些靠着武力啊，靠着示威游行啊，什么争取信仰自由的犹太人，包括近年来政治基督徒，他终究会成为世界之王的一部分，最终会起来逼迫杀害耶稣和他的门徒啊。十三节，首先呢被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他是那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哈。这个亚纳他的希伯来文字根是恩典的意思，希伯来那个旧约有什么哈拿尼、亚拿尼亚、哈拿，这些词都跟这个词有关啊，就是阿纳阿纳啊，恩典。这个人他是在公元前啊22、23年呢在犹太地担任大祭司啊，担任大祭司。后来呢他被罗马政府给废除了啊，他虽然废除失去职分呢，但是他仍然是犹太教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女婿是大祭司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说有大祭司亚纳，是不是和该亚法，也就是说官方名义上呢该亚法是大祭司，但是在犹太教里边这个亚纳是大祭司啊，犹太人认为他是大祭司，所以他即使被解职呢，他仍然是里边的第一号人物啊。这个该亚法实际上是他的傀儡，他的女婿是他的傀儡啊。 加利巴纳是有他的家族，而且我们看到哈，他和他的家族呢其实不相信神，只是为了利益跟权力，对不对？就像旧约里边的以利的家一样啊，当然比以利做的还过分啊。啊，这人心好厌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说这样，如果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抢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怎么办？杀了他！啊，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做事的方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呢，谈到耶稣洁净圣殿，所以说这个以文是法利赛人为主导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实际上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个亚纳呢，他的家族呢就在圣殿里边去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啊。他们是靠这个发财的啊，靠这个发财的啊，所以说呢，你知道这他为什么恨耶稣？因为耶稣从起初就挑战了他们的利益，啊，挑战他们的利益。所以说，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很多这样的利益集团，我见很多大宗派、大教区，还有些什么什么有一些组织，他什么什么自己有很大的权利，有存款，然后还搞什么基金，啊，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骗子。啊，你不让他教会干直销，你不让他里边做生意，你说他的这些东西是骗钱，他在外边人还没钱弄你，他就起来要害你，啊，过去这种我见过很多，所以说谨防基督教里的这些通过信仰敛财的这利益集团啊。十四节，该亚法就是那一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代替这民死是有益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纳和该亚法一起策划了抓捕杀害耶稣的行动，所以说神使用这个该亚法呢对耶稣的死发预言，但是他做这个事呢实际上是出于自己的恶心啊，出于自己的恶心。这个该亚法其实他完全是个傀儡，他完全听命于他的岳父啊，听命于他的岳父。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啊，耶稣说了，西门彼得说我愿为你舍命，然后耶稣说你愿为我舍命吗？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说你看到哈，无论是彼得抽刀砍人，还是在他之后呢，在耶稣被捕之后呢，他跟着耶稣进大祭司的院子，其实是他不甘心，彼得不认输，你知道吗？彼得不认输啊，彼得的意思再来一次我也肯定能赢啊，这个意思。所以说彼得呢不愿接受耶稣，不愿接受圣经对他的定义，就是不明白真理，软弱的会因为惧怕而否认耶稣的啊，这是圣经对他的定义，他不接受。所以他后来呢跟着耶稣仍然进了大祭司的院子，是为了证明他勇敢，证明耶稣是错的。所以说他将比众门徒跌得更惨啊。还有另外一个门徒说那门徒，注意哈，那门徒是大祭司所熟识的，且和耶稣一起进了大祭司的院子，但彼得只能靠着门站着。注意这里哈，说那个能进去啊，跟大祭司很熟，但彼得只能靠边站啊，只能靠边站。于是那个门徒出来，就是大祭司所熟识的，对看门的说话，就把彼得带进去。然后那个守门的女奴隶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之一吗？那个人说我不是啊，耶稣说我是啊，彼得说什么？说我不是啊，说我不是。所以说彼得没法进入大祭司的院子，约翰能进去，不但约翰能进去，约翰还能和耶稣一起平安的，他耶稣被捕了他还能平安的进去，而且约翰还能一句话让彼得进去。所以说约翰在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体系里边他是有关系的，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有进退自如的这样的关系，你知道吗？他跟大祭司关系非常好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关系吗？你打个比方，今天你作为一个没权没势的这个普通人，你去议论掌权者，你去骂政府，然后你的言论被截获了，然后你被抓起来了，然后你需要啊道歉赔款，还得受点苦头，然后最后才能勉强把你放出来。但如果是掌权者的孩子呢，他骂了这个国家，骂了这个掌权者两句， 他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啊。要明白这个事情哈，这个叫什么特权和关系啊。而且啊，你注意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对约翰的定义，主爱的门徒还有什么大祭司所熟悉的门徒啊。也说约翰他有两条船啊，他在两个领域啊，所有人呢都知道约翰跟耶稣的关系，连彼得都羡慕啊。彼得虽然有时候对约翰不满，但是需要问问题的时候还得给他使一个眼色，说你问问耶稣是谁，因为彼得知道啊，这个约翰和耶稣真的是关系非同一般。约翰是在吃饭的时候靠在耶稣胸口去吃饭的那个人啊，这就是主爱的那门徒。那么大祭司的这些仆人呢，在晚上都能认出彼得，那不可能认不出约翰是谁。约翰呢他能够大摇大摆的进去啊，但彼得只能靠边站。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大祭司的使女，还是那个被削掉耳朵啊的那个人他的亲戚，还是大祭司的其他的仆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约翰是谁啊。但是呢他们敢威胁彼得，但是却不去碰约翰，因为约翰在这个体制里边跟大祭司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跟耶稣在一块都没有影响他进退自如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一个阶段的约翰相对于彼得有着特权，有着进退的自由。大祭司并没有因为约翰跟随耶稣而做什么，也没有因为约翰那天晚上跟耶稣站在一块不让他进这个园子，对不对？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从信仰上来说，这个时候的约翰没有完全切断自己跟世界之王的关系，没有切断自己跟大祭司跟犹太会堂的关系，他并没有跟这个世界之王做一个彻底的切割，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相对于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福音，相对于马可福音的记载，还有其他四福音，还有其他那两个福音书，你会发现那些福音书对彼得的这个不认主跌倒，这是描绘的啊，连细节都非常详细啊，把彼得描绘的可丢人了，对不对？但是约翰福音对彼得的这个夸口和跌倒，很多时候就看着没有这么尖刻啊，是不是？是好像是一个人在平美的说话，并没有说刻意的说你看他跌得有多惨，并没有这样。你看其他福音书，把彼得那种夸口啊，把彼得那个跌的那个惨啊，最后发咒起誓啊，写的还有那个痛哭流泪那种惨象，描绘的真的是非常多啊。相比呢，其他福音书，这个约翰福音，约翰更深刻的是刻画自己，你明白哈？刻画自己。彼得呢，是因为惧怕三次不认主，约翰是什么？约翰是向后倒退，弟兄你知道吧？约翰是在耶稣被捕之后，他重新拾起了曾经在世界上跟世界之子之间积攒那些人脉和关系。耶稣说：“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国。”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实际上他重点记载了自己的罪恶，自己的那种倒退，自己的那种妥协，你看到没有？这是约翰福音所更深刻的对自己的描写啊。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主爱人的门徒，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边哈，为了主为了天国的缘故，约翰最终他还是做出选择，最终约翰呢完全割裂了这些关系。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 约翰不再顾念跟大祭司之间的关系，他公开顶撞大祭司，在大祭司和他的亲族在那里的时候，然后他和彼得站在一起公开 抵抗。所以说你看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后来还挨揍了， 啊，彼得约翰说，听从女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所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后来使徒就被打了，对不对？后来这大祭司他们不仅对彼得感到惊奇，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对约翰也感到惊奇，是不是？说这小子来真的，这小子这好处都不要了吗？他敢给我抵抗。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真正跟随主他要付出代价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以后呢，约翰彻底就跟这个体制断绝了啊。这就是保罗后来所说的，来，我们一起来念。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这个为主舍弃一切，他身上面临着方方面面。很多时候我们不单要离开那些迫害我们对我们不好的人，像什么法老，有时候同样的我们需要为主舍弃那些对我们还不错，我们留在里边还有利可图有朋友可交的这样的群体。留在里边呢，他能给你提供赚钱名望，甚至给你找对象的机会等等啊，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前都在这些宗派里边待过，在这些群体里边待过，这里边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算不错啊，但是呢，因为继续跟他们处下去是跟神的国相背逆的，所以为主的缘故呢，跟这些人要做切割。彼得和约翰呢都是舍弃加跟随主的人，但是两个人为主舍弃的各有不同。彼得是打鱼的，但对于约翰呢是曾经的人情和利益。有的时候啊，舍弃好的东西比舍弃坏的更难下决心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反复说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因为耶稣把他从这个世界彻底救出来，主所爱的，大祭司所爱的，最后主把他从大祭司那救出来啊。来，请念。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万所想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玩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摩西舍弃了他在埃及在世界上所有的好处啊，所有的优越，只是为了得到基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也是如此。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
仆人们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进去的。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那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承认，一时鸡就叫了。
好，我们一起看18到27节哈，18到27节，18节。然后那些奴隶和差役在那里站着，而且已经生了火，生了炭火，因为冷啊，且正在取暖。彼得也和他们一起站着取暖啊。这里呢，就把彼得跟他们放在一起了，是准备预备待一会儿让彼得再跌倒一次，再跌倒两次啊，再跌倒两次，准备跌倒啊，然后再跌倒。说，然后大祭司盘问耶稣关于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我们来看哈，我们呢在任何的时代，你要去看主怎么做。我们在任何的时代呢，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这些事情。一个就是聚会，门徒聚会，另外是什么？传道，传内，这就是我们的啊，被人迫害，被人审判的原因啊。二节，要说我公开的对世人说话，我一直是在会堂，在殿里教训人，是所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说什么。耶稣的回答也必须是我们的回答啊。首先呢，我们教会的使命职责就是传道，传耶稣赦罪的福音，引人悔改，进入永生。也就是说，无论是圣经还是世俗掌权者那些基本的赏善罚恶的条例，教会和门徒都不会去违背去触犯啊。一起来念，
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
所以说我们乃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当面说什么背后说什么，没有什么暧昧见不得人的恶事和勾当啊。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是那种暧昧的人啊。我们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拿得出去的啊。二一节，为什么你们要问我呢？去问那听见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看了他们都知道，就是我所说的啊。保罗呢也说过，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说从神来的传道呢，无论是我们的主还是使徒还是今天的我们，都应该是坦然无惧的，经得起考验和查证的，传天国的福音，而不是在背后搞事啊，而不是藏着掖着去搞事情。22节，然而他说这些话时，一个在旁边站的差役给了耶稣一个耳光，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我们看到啊，在这里呢，这个亚纳仍然被认为是大祭司啊，他是犹太教里边最有影响的人。耶稣回答他说，如果我说错了，你就为那错误作证，如果正确，为什么你打我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3章哈，比保罗在那做见证的时候，这大祭司也打他，是吧？也打他。你这粉身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被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们。所以看到主经历什么呢？保罗也经历什么啊？这就显明啊，这个以文士法利赛人为主导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就是一群不遵守律法、对神毫无敬畏的，叫什么？粉身的墙，假冒伪善。坐在摩西的位上审判人，不按公义，知道律法，干犯律法。所以说，无论是耶稣、使徒还是教会呢，都会经历这些。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将成为他被审判无可推诿的证据。啊，我估计在很多宗派里见过这种不公义，明明是他们做错了，他们要去控告、审判那些做对了的。啊，这种事情见得很多。这些事呢，将成为将来上帝对他们的审判。24节，然后亚纳将他遣送啊，把他捆着的、被捆绑了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啊。其他福音书呢，记载了该亚法审判耶稣啊，大家注意哈，大祭司撕破衣服是吧？但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该亚法的岳父亚纳审判耶稣啊。所以说，对耶稣的定罪和审判呢，是从这个亚纳开始啊，然后呢，他女婿呢和犹太公会呢做定论，因为他女婿和犹太公会就是傀儡啊，就实际上听命于这个亚纳， 亚纳是其中主导的这个人。就耶稣说的世界之王的差役。二五节，彼得呢站着取暖，然后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门徒的当中的一个吗？那人立刻否认且宣布我不是啊。然后大祭司奴隶当中的一个说，就是被彼得砍下耳朵的那人的同族说，我不是看你和他一起在那个园子里呢啊。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提到这个那个人耳朵被复原，但是约翰福音没说。约翰福音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在记载这个人的亲属举报啊，举报威胁彼得。然后彼得再次否认，然后公鸡就立刻叫了。我们看到其实这三次否认中并不是因为什么大事情，一开始是因为一个女的，后来就是那人说话其实也没有拿刀去威胁，但是彼得还是跌倒了啊。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啊。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一天你要三次不认。首先呢，我们在信仰当中哈，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对别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的话和耶稣的话是一定会应验的啊。不服圣经想要立自己的意，只能是越跌越惨啊。我们呢弟兄姊妹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信仰当中要相信圣经对我们真实面目，就是我们软弱的这个定义。而且你要知道，要胜过这种软弱，要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势，你必须依靠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所相信所见证的真道。大家来读一下启示录这里的经文。
大能就是那古蛇迷惑魔鬼，就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看这里哈，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对，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胜过世界之王的差役，只能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如果没有这些，你就不会为耶稣去死，你到不了死那一步，你就背叛了啊。不是凭着血气，不是指着血气夸口，因为指着血气夸口的自以为站得稳的一定会跌倒啊。好，我们接下来把28节到38节一起读一下。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先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死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哈。对，就是这个28节到38节啊，到三十八节。这段呢，不单是耶稣啊，他面对比拉多做的见证，也是今天教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就耶稣说的，你们要被带到这个君王诸侯面前，然后做公开的见证。耶稣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啊。耶稣怎么回答，我们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我们就怎么回答。而是你当这样去预备的时候， 不是预备。圣灵说，圣灵会告诉你该说什么。那圣灵让我们说的话，那肯定跟耶稣说的话是一样的啊。二十八节，然后他们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带到了官邸，且那时候是凌晨。我们看到这些人为了害死耶稣，整夜不睡觉啊。然后他们不睡觉，这比拉多也没法睡觉啊，早早就被叫起来。但他们自己不进这个官邸啊，为的是不被污秽啊，反倒是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啊，这符合他们一贯假冒伪善的作风啊，假装敬畏神，然后却做陷害人的事情。蒙虫掠下来，骆驼吞下去啊，说这个到了个外邦人的官府，这沾染污秽的啊，然后就这种的啊。二十九节，然后比拉多就到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又怎么要知道比拉多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进来了，肯定知道。就是比拉多知道，就他看不起他啊。但是比拉多呢，最后还是委曲求全了啊。这人看不起外邦人哈，认为接受外邦人就污秽啊。比拉多甚至呢也要牺牲自己啊，委曲求全去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假基督徒、假冒伪善的这些人呀、让这些外邦人也有苦说不出啊，觉得很奇葩啊，觉得很奇葩。你看有的时候得外邦人让着他，得外邦人让着他。他到他那里确认说，针对你们带来的这人有什么诉状呢，就是控告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接下来你发现这个比拉多，他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到犹太那里听犹太人说什么，然后再回到耶稣那里听耶稣在什么，然后再进去再回来，他是吧，他要来回跑。所以说啊，这个比拉多呢，这他一生唯一一次有机会接受的福音啊，见到耶稣。比拉多在这些世界之王的差役和天国君王之间来回摇摆，他犹豫不决啊，并且他其实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其实也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啊，但他最后选择呢是根据他的利益和他的政治前途做出了选择啊。他们回答且对他说，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作恶什么意思？这个词就是危险的、致命的啊，啊，有毒的。比拉多就跟他们说，你们自己带走他，按你们的法律审判他。犹太人对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权柄杀死任何一个人。我们看到在罗马帝国哈，犹太人享有高度的信仰自由啊，甚至可以自己立审判台、立公会审判、监禁、鞭打、抓捕人，他可以的。那个保罗能够从大祭司那拿到文书，跑到那些外邦的城里去抓人，他有这个权利的。世俗政府都不去干涉他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假基督的恶人，连这个世俗政府、外邦人啊，都退让三分啊，因为实在是太坏啊，实在太坏。三十二节，这是为了应验耶稣的话，就是他所说的预言，他将要死啊，怎样的死？耶稣说：“我要在地上被掘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耶稣这话原指着自己将怎样死说的。三十三节，然后比拉多进了官邸，召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从你自己宣布这个话呢，或者其他人对你宣布关于我的呢？”你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之前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呢，称耶稣为什么？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犹太人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知不知道？他知道，啊，他知道。耶稣的意思是说，你是因为相信啊，我是那位犹太人的王是基督，然后你问我这句话呢，还是因为仅仅是从别人听来的一个作为罪名来审判我，啊，耶稣就问了，你问我这话是为了想信呢，还是想有别的想法，是想定罪啊？就是耶稣问的啊。比拉多回答，我岂是犹太人呢？你的这国和那些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注意比拉多的回答，比拉多说的很清楚，他说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读圣经，也不遵守律法，我也不相信，也不盼望基督弥赛亚。这他说的哈，他问耶稣只是想确定耶稣对罗马帝国、对比拉多所管辖这个区域有没有威胁。 耶稣是不是煽动犹太人起来叛乱，推翻罗马帝国的权力，影响比拉多的统治，影响他的这个政治利益，这就是比拉多所要的，这就是今天这些外邦人啊，对天国有什么不感兴趣，要谨慎啊，对，也不读圣经，也不会去遵守啊，就问一句，对我有没有影响啊？耶稣回答，我的国不是出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是出于这世界，我的差役必要征战，为的使我不被交给犹太人，但是现在我的国不是起源于这里。耶稣说的哈，耶稣整个的，对，整个的话，注意啊，耶稣说那些，耶稣的意思是那些不信他的把他交给比拉多的犹太人，那祭司长是什么？是属世界的，耶稣不说嘛，世界之王嘛，要来了啊，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属世界的，要说这些人跟我没关系啊，是世界之王的差役。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这犹太人呢，耶稣说跟他没关系，因为是犯罪的。保罗也说过，这下甲二字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什么？都是为奴的，都是罪恶奴仆啊。如果耶稣的国呢是为了追求世上政治权利，耶稣就会号召他的跟随者起来反抗压迫，暴力拒捕，但耶稣从来是禁止门徒这样做啊。耶稣的做法呢也应该是每一个时代教会的做法啊。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掌权者、政府、军警，我们的态度就跟耶稣一样，我们的国不属这世界啊。真正的基督徒呢不会通过暴力抗争的方式让自己免于逼迫，你要知道啊，真正基督徒不会试图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国，试图通过什么抗争啊、政治竞选的方式推动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人上位，所谓保障自己的信仰自由，真的基督徒不会做这些，只有没信心的人、不信的人才会做这些啊。所以说你去看一看啊，你就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外邦人、跟这个世界的掌权者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教会在世界上不是太平天国，基督徒不是洪秀全，你要知道我们的国不属这世界，只有那些属世界的人他才会用人的办法，什么上街暴力抗争的办法去所谓保证自己的信仰自由，其实是犯罪自由，不可能啊，其实是保证他们的犯罪自由。就像那个时代犹太人一样，犹太人那个时代在罗马帝国已经拿到了最高的权力，高过所有罗马帝国管辖范围，他们不用向凯撒行礼，对不对？他们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个连在罗马帝国其他的外邦人都没有这权利，但他们最终拿着权利干什么了？害教会，害耶稣的门徒，杀害耶稣啊！三七节，于是比拉多说，那么这样说的话你是王吗？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拉多听见耶稣前面介绍了，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不是这个世界的王，是不是？然后根据耶稣前面所说这些话，比拉多就再一次问，你是你所说的不属于这世界的国的那个王吗？啊，耶稣回答，这被动啊，就说针对他的说，就是你说的我是王啊。什么意思？耶稣说，我对你说的，我你自己确认我说的，就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国度的王啊。也要说这里比拉多说的这个你是王嘛，不是前面说的犹太人的那种世界上的那个王，而说什么不属这个世界，就你说的天上的那个王啊，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注意哈。耶稣说，我为此被生，为此降临在这个世界，为的是给真理做见证，每一个停留在真理当中的人，或者是住在真理当中的人，就会听我的声音啊。一起来念，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耶稣说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教会在任何的时代所要做的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用的什么叫为真理做见证？真理的见证就是耶稣是不属于那世界天国的君王，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的盼望不在日光之下，我们的盼望在日光之上，我们忍耐等候天国降临。这就是教会在每一个时代所做的见证啊。并且呢，耶稣说凡出于神的，凡住在真理里边的，凡神赐给教会的，他一定会听，而且他能得救，不听不遵守的就不能得救。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就因为你们不出于神。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是否遵行，是否听从圣经的教训啊，是否按照圣经的教训去舍弃一切跟随主去认罪悔改，来判断他是不是神差给教会的羊啊。那就来了光犯罪不认罪，然后也不肯舍弃一切啊，也不给教会奉献，然后认罪的啊装，那肯定就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啊。都聚了七八年了还犯罪还故意作恶，那肯定不是上帝的羊啊。每一个停留在真理里面的，住在真理里面的人，一定会听从主的声音啊。38节，比方对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真理不是一种学说，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理念。你看世界上整天说什么什么主义真理啊，什么什么思想真理，什么什么这真理那真理，是吧？就这样这种那种的啊，什么什么科学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不是理念，不是学说啊，不是学术，真理是一个站在比拉多面前活着的一位啊，真理是个人啊，真理是神。真理呢要带领人进入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到父那里去。而耶稣也说你们认识他就认识父，看见他就看见父，对不对？但是比拉多啊却不认识这一位近在咫尺跟他说话的真理，因为他没有神的智慧。一起来念，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很显然比拉多不具备属灵的智慧啊。说既说了这话，他出来又到犹太人那里，且对他们说我找不出他在他有任何的罪证啊，然后他又跑犹太人那里去了，他就来回摇摆。这个你注意哈，这个找不到任何的罪证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没有作恶的意思。大家来听哈，就是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求，就底线就是你绝对不能沾染作恶的事情啊。哎，念，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名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破坏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所以说，基督徒只可以因为真道受苦、真理受苦，绝不能因为杀人、偷窃、作恶、犯奸淫、好管闲事而受苦。啊。你杀人奸淫作恶偷盗，然后好管闲事上街游行，啊，你最后被抓了，那你这个不叫为主受苦，啊，而且呢，你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信耶稣之后的保罗，也是跟耶稣一样受苦，也是被人抓住，被犹太人控告嘛，但是最后呢，不止一次的证明。保罗没有作恶啊，保罗没有作恶。所以说呢，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我们只能是为义受逼迫啊。我们受逼迫呢，只能是为义受逼迫啊。你既不能违背圣经，也不能违背那些世俗法律当中那些禁止人作恶那些条例。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和世俗法律冲突呢？ 你看丹尼说第六章，就这个世俗政府啊，彻底被敌基督所控制，他强迫你去拜偶像，是吧？他强迫你不能聚会，他强迫你今天说上三个教会聚会，啊，让你去啊跟着去唱红歌、升国旗，这个敬拜他们的伟人，那这个你不能做。你看这个丹尼说当中嘛，这人丹尼在那个国家当中，他没有任何的失误。但是那人害他怎么办？找不着，就只能从信仰上捅过他啊，就耸动这个大力乌王立了个法律，说不能祷告，三十天不能祷告。那、啊、你是犹太人，你没法不祷告，祷告最后被抓起来扔到狮子坑里。那基督徒牵扯到跟世俗法律冲突呢，那只能是这一种情况啊。那其他的情况呢，你是不能去跟这个世界的法律冲突，无论是圣经的律法，还是世俗政府律法当中那些不让你作恶奸淫的那些条例，你都不要去违反啊。所以说呢，今天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是在世界上要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只可以为义受逼迫，却不能因为作恶被人打，那就活该。同样的，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不去寻求用人的办法寻求这些政治上的权利，上帝给我们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世道，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靠着主住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不要把精力花在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试图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世俗还要加一个词，所谓保障自己信仰自由。因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在任何时代，上帝都能让他活下去，你看《使徒行传》就知道。好，弟兄们，我们呢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